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章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讲下去，讲过去啊，因为这里面前面都讲过了，差不多都讲过了。十章一节，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间显出蓝宝石的形状，仿佛宝座的形状。再一次，上帝的真实真正的看到了，但是又不让你看得太像一个受造物，所以只是一些形容。然后现在刚才是把那些心中难过有神的心的人做了记号，现在就要把灾难降下去了。灾难从何而来？第二节，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，你进去，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，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，撒在城上。取了火炭撒下去，那就是灾难。那个灾难从神而来的，这个就是我就是创世纪第十九章讲的。十九章二十四节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第二十八节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，就上帝的火降下来了。上帝的火降下来，在圣经里有讲，上帝从他那里降下他的水，那是挪亚的时候，也有降下他的火，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还有在这里第十章讲到的就是屠杀了，那火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那如果继续我们要看上帝的大愤怒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好几个地方了，就是神的七灾，神的七个碗、七个号、七个印，那么七个重大的灾难，没有这么大的灾难，各种不同的灾难加在人的身上。在第十八章，启示录十八章，我们也看一下吧。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。大巴比伦城被烧得好可怕，而且第十八章的十八节，别人看了那个烟也觉得可怕。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是心惊胆战，因为这跟那个911实在太像了，都是贸易之地，都是两栋大楼，都是被烧，都是冒烟，都是很多人旁观者在那里哀哭，纽约跟这一样。好，现在神叫天使从他的里面拿出火炭，两手就撒在城上。我就见他进去，那人进去的时候，基路伯啊，第十章第三节，站在殿的右边，云彩充满了内院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门槛以上，殿内满了云彩，院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充满。这个第十章的这里跟第九章的第三节应该是一件事，时间上如果有差别，但描述是类似的，就是从至圣所出到门槛了，上帝已经要走了，现在已经在门边了。不过这里的描述跟第九章第三节有点补充的，就是充满了荣耀。本来在至圣所里也是充满了荣耀，这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了。那里面充满了云彩，什么叫被云彩充满了呢？云彩通常不是光了，甚至会遮光的，但这里有光了，也有云彩，满个院宇都被耶和华荣耀充满。 光辉充满，这是上帝杀人的时候也充满了光辉和荣耀。然后也跟我们前面看到，你也听到那个声音，第五节，基路伯翅膀的响声，那个翅膀的响声是上帝很迅速的要把审判带下来的。有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什么？神出现的声音不是翅膀，是雷声和脚声，还有大水的声音，那都有审判的意思哈。第六节，他吩咐那穿细麻衣服的人说，要从旋转的轮中基路伯中间取火，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。轮子我们说了可以说是事实的转动，但是也可以是讲到人类历史的转动，在这历史转动中间有上帝极大的宽容，也迟早会有上帝的审判临到。第七节，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间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人的两手中，那人就出去了，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。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。好，下面这些我们在第一章很仔细的看过，这里为什么又把神的交通工具很仔细的讲呢？因为好像空军一号的引擎发动了，要走了。好，这个要走，在十七节讲，那些站住，这些也站住，那些上升，这些也上升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这些都是活物，这些都是一些自然界的东西，自然界的受造物在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天使在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而受造物里面最伟大的人在悖逆，可是上帝的旨意在自然界中，在基路伯中间继续进行。十八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，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，在我眼前离地上升，轮椅也在他们旁边，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第二次的移动，第一次恐怕是从至圣所到门槛，第二次从门槛到东门口，神越离越远了。这个描述恐怕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神舍不得走，走了又停下来了，停了一下又走了。第二十节，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，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。至于他们脸的模样比与身体的形象，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。他们巨个直往前行，在耶路撒冷，在加巴鲁河边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上帝的工作，特别是他的审判，不是特别了，其实审判和恩典都一样在进行。十一章第一节，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，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，我在其间，其中见有民间的首领。好，这些人，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，他们说盖房子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人子啊，因此你当说预言攻击他们。好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哈？有些人，这些都是民间的首领，他们给人恶谋，也把灾难带来，然后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是一个乐观的说法，就现在还盖房屋的时候还没临近，但是有一天会临近了。各位，这跟我们今天也很一样，你知道盖房屋的时候临近，那表示什么？通常表示，我们这些外行人就表示什么？景气复苏了，越多的建筑盖房屋，就景气越复苏。这些人在讲到说，好像景气还未复苏，好像还没有盖房屋，但他的意思不是悲观的，是迟早会来的，不久就会来了。而这跟耶和华的心态刚好相反，耶和华是说毁灭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还敢讲盖房屋的时候还没来，而不久就要来了。好，下面说这个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这也容易引起误解哈。肉的意思是自比自己很好，是精华， 锅呢是比在保护当中，我们是锅中的肉被保护得很好，那没有被保护烂的就是什么，就是骨头。骨头是什么？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。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人，我们是很好，被保护得很好的。所以这句话比方我们实在不容易懂，如果我们看到下面我们就懂了，原来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肉，他们是精华，被保护了。好，神就说话了，第五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，你当如此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充满街道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锅，你们却要在其中被带出去。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就是说，就是这些人如果是肉，被杀的人其实是被保守了，就是被杀的人才是精华，或者不是说才是精华了，或者说就是死的人才免了更大的灾祸。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什么精华了，就是说他们，你们会遭到更大的祸患。第六节，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。这个十一章的六节七节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，以色列的社会充满了不义，虽然他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虽然他们要侍奉这位神，虽然他们也是被拣选的，可是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活出来的有这么大的差距，那个信仰就不会是真的信仰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，这个城中性的城变成了妓女，从前是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，现在是凶手在里面，银子变为渣子，酒用水掺兑，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然后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的面前。这里讲到说变，也就是说本来不是这样的。从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，从敬畏上帝变成不敬畏上帝，教会从什么时候堕落，我们实在不太能够分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或教会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掺杂的，而不太容易非常的纯全哈。不过总有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到神有这么严重的责备。这个严重的责备就像他们的根，结出，如果结出恶劣的果子的时候，恐怕这根已经变直了。那另外在斥责以色列人罪恶的时候，其他的书里面还有很多。不过以赛亚书，阿摩斯书第二章，阿摩斯书二章六到八节，也讲到说以色列的三番四次的犯罪，这里面的罪恶大概都不外乎经济上的，就金钱的。事实上，人生命、人个人、社会还有团体常常犯的罪恶，也不外乎是经济，还有就是性上面的，大概就这两方面。经济的恐怕还跟我们的肉身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，性就更有直接关系，就是我们有很大的那个肉体的欲望，那么这个欲望常常是借着能力，不管是金钱的能力或政治上能力，让我们堕落。所以阿摩斯书二章后面也有讲到行淫乱。那既然宗教常常是我们得到能力的一个能力安慰的一个管道，包括我们基督教，当然我们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，那这个能力常常也被扭曲或者被魔鬼利用，也是真的，就是我们的心不是真正在信靠上帝，只是慢慢慢慢只是用来得利的门路哈，利可以是利益的利，也可以是利器的利哈。在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三节，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三节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这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，无人认识神，但其假士不见前言，杀害、偷盗、奸淫、行强暴、杀人流血接连不断，因此这地悲哀，其上的民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都必衰微，海中的鱼也必消灭。那么就是然后后面讲祭司也是这样。好，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那个注意那个第一节讲到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讲无人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所以第六节也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。这个知识是敬畏上帝而来的知识，这知识是信靠神的启示而来的知识，这知识不是我们今天从人的哲学思想里面推来的知识。当神学院当基督徒一旦不大敬畏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就开始有那虚假的知识，错误的知识哈。在弥迦书第三章，弥迦书三章一到三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折他们的骨头，分成筷子，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。嗯，这简直非常的生动哈，这不是剥皮族了哈，这简直是吃人部落了哈。那个剔他们的肉哈，分他们的骨头，当以色列的官长他们不知道公平，不知道从上帝那里来的公平、公义和慈爱和一切该有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的社会就非常败坏。然后第五节也有讲到说先知也在这上面败坏，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那这真是好像假先知和真的保罗在新约也讲到说，就是他们的杜甫就是他们的神。你不要看很多的神学家，很多的知识分子，那么在那里讲到说社会正义，你看看他们如果对社会对大众有那么多关心的话，他们对他们身边的人一定会有更多的关心。但你看到很多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神学家，他们在你越接近他，你发现他一切的考量大概就是自己的名和利而已，他不是在考量整个社会上别人的需要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离了上帝，我们真的就没有良善。所谓的什么社会正义，所谓的追求真善美，常常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我们也丝毫不是说我们的欲望是坏事，我们相信我们的欲望是上帝造的也是好事，但呢，一定要在我们敬畏顺服上帝的情形下去做，那才是对的哈。好，在列王记下21章第六节讲到马拿西这个王哈，也是在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或者说越离开上帝，不管是你以前曾经认识上帝而离开，或者你从来没有认识上帝，像宣教士没有得到的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样，你就看他当他在多拜偶像的时候，那么他也会造成各样社会上的邪恶。马拿西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他的社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公不义。当然我们说不是立刻的哈，不是说你今天开始对神的话有怀疑，你今天十点钟对神的话有怀疑，十点零一分你就变成一个好色之徒了。你十点零一分的时候你不相信五经是摩西写的，你十点零二分就变成一个贪婪之人了。不，倒不是马上这样，你知道一个思想带来的改变常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。我们敬畏神不敬畏神所带来我们自己各样的改变不一定是那么快，不过一定会有的。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树和果子，不是这个树马上就结出果子，但是一定会有那样的影响。在耶利米书26章第20节到24节讲到约雅敬王。那么这个约雅敬王呢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不义的王。那么耶利米有提醒他的这些不对的地方，你看他去追杀那个乌利亚哈，那不过幸好耶利米自己是被保住了哈。嗯，好，这些人在耶路撒冷，就整个犹太的一个代表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教会历史的代表，当我们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贪婪和残忍、愚蠢和污秽都会充满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环境。我自己在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，包括早期的耶德逊夫人呢，还有戴德生，这些到中国、到缅甸、到这些地方，那都很诚实的讲一件事，就是当地有各样邪恶、下流、无耻、污秽、卑鄙的风俗，杀婴、虐待女性、不公平社会制度的坏。我在大概30年前念华神的时候，福音派这种观点刚刚改变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宣教士到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不要说他们不好，这是一种自大骄傲。各位，我们从来不应该说别人不好，我们从来不应该自大骄傲。但是当你对人的罪恶不指出的时候，那才是错。那么同样，当对整个社会是这样，对个人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要有礼貌，不要骄傲，不要做法利赛人，以至于人家吸毒、打老婆、不负责任，我们都欣赏。你觉得这是一个诚实的态度吗？我觉得现在的宣教士，如果是学会的说，甚至现在回教徒也是，我看好多人都不断的在说，我们侮辱了回教徒，轻看了回教徒。可是我非常感谢回教的恐怖分子，就一直告诉我们回教徒的本面目是什么，一直告诉我们这些自由主义、这些尊重别人信仰的人，其实是在说谎。各位，圣经上讲的很对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们是堕落的，堕落的个人，堕落的团体。我们说这些话一点不是说得很愉快，一点不是说我们好得意的说你的不对，我们只是照着圣经最基本的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看到我们人真的是败坏，社会也败坏，没有神的个人家庭文化怎么可能是不败坏的？我们也承认一般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，也就是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的，使他们能够聪明能干，也有道德，这我们完全都同意，我们也相信。而且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优秀的地方，我们因此是更敬畏上帝，更信靠上帝，我们因此是对这个世界的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不敬畏上帝，不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我们有更大的羞愧，应该更认罪，而不是觉得人真是没有问题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